良友圣经学院之圣诞讲道会第一讲之第四讲，讲员是卢文牧师，第五讲和第六讲，讲员是周广亮牧师，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新年在这里预祝你平安喜乐。在圣诞节期间，我们来继续思想神的话语。我是周广亮。根据2008年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报告，调查人们的精神状况呢，对于惧怕这一方面，大约有 8.7% 的人呢有不同种类的恐惧症。那么恐惧症呢，排位从第一位开始看呢，最多人害怕的呢是蛇，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是爬行类的昆虫，包括蜘蛛。第三位呢是幽闭恐惧症。什么是幽闭恐惧症呢？就是这样的人呢，他害怕走进隧道啊、升降机啊、电梯啊，甚至很黑的电影院。严重的人呢，在自己家里面的房间呢，都会觉得呼吸困难。恐惧症的第四位呢，是社交恐惧症。我也知道有的人呢，不喜欢跟陌生人讲话。第五位呢，是畏高症。我也有一次呢，到上海最高的那个楼叫金茂大厦，是不是？哎，在上面往下看呢，真的是有些害怕，腿都会发软的。第六位恐惧症呢是黑暗恐惧症。第七位呢是惧怕打雷闪电。据说呢，有多达 73% 的人有轻微到中等程度的这一种恐惧症。第八位呢是飞行恐惧症，这样的人呢不喜欢坐飞机。第九位呢是怕狗症，很多人呢是儿童童年的时候呢可能被狗咬了，怕狗。第十位呢是牙医恐惧症，看到牙医呢立刻会觉得自己的牙齿有疼痛的感觉。以上呢，这是2008年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报告，给我们看到呢，西方人、美国人呢，他们所害怕的这个各种情况，由最害怕的蛇到第十位呢，牙医，看到牙医呢，就会害怕。听众朋友，你怕什么？在年尾跟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您心中的惧怕是什么？没有工作吗？金钱不足吗？对将来的没有把握吗？很可能对将来的这个关心呢，是很多人所怕的。在我们良友网站的晨曦讲座的留言板里面呢，11月20号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2012世界末日吗？诶，他漏掉了一个字，但是我们都明白，就是2012年很快就会来到，对不对？一年以后是世界末日吗？他怎么会这样问呢？因为有一部西方的电影叫2012年，是讲到世界末日。跟着有很好的听众朋友，两天以后11月22号呢就回答他了。他说，在主耶稣里有平安，末日又奈我何，还是敬虔度过每一天吧，那不是我们操心的事，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么同一天呢，另外一位叫 Rusen 的听众朋友呢，也做了稍微详细一点的解答。为了不上网的听众朋友，我也读给你听。他说，从电视上得知，不少电影，就是本地不少电影观众呢，首选美国的一部大片有关世界末日的话题。今天听由孙大中传道主持的灵命日粮节目也说到相关话题。作为基督徒，当然不接受2012年是世界末日的这一观点，但是我们当警醒谨慎，珍惜光阴，敬虔度日， 以日光之上的生命过日光之下的生活，以天上国民的身份度在世寄居的年日，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旧天地必要毁坏，主要再造新天新地。括弧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到十三节，这才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好的无比。我觉得这两位听众朋友回答那一位有疑问的2012年是世界末日吗，回答的都非常好。可是呢，我今天就借着这样的时间跟你深入一点的思想，听众朋友，你不要怕末日，反而我们要担心的是在末日来临之前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生活，也是这两位听众朋友都提出的，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讲论的呢，关于末日之前我们要做的一些准备，他所讲的这一段话应当是我们留心听的。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我读给你听。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第四节就是耶稣的回答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我觉得第四节非常宝贵，原因是什么呢？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总不要惊慌。当然我们怕的不是像前面美国人在之前做的调查，什么蛇呀、恐惧症啊、惧高症啊、什么打雷闪电啊等等，不要惊慌战争等等的风声。为什么呢？在第六节的中间耶稣基督继续说，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然后24章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相信从相当一部分来讲呢，耶稣基督所讲的预言呢，就是说24章第二节我没有读出来，讲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那里的石头啊，没有一块石头是留在石头上。这个圣殿被毁的预言呢，是在耶稣基督讲这话以后大约不到40年的时间吧，公元后70年应验了。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大兵围困耶路撒冷，最后攻陷了那个城，将圣殿给毁坏了。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圣殿毁坏的这个意义跟历史，而是面对末日的这样的一个风声新闻消息，什么战争啊，什么饥荒啊，地震啊等等这样的新闻，甚至有电影啊，这样的电影那样的电影的讨论当中呢，我们要真正担心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第五节耶稣基督说的，将来有好些人冒主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我最近看一本书啊，是美国有这个基督教哈佛大学之称的一间基督教大学啊，叫惠顿学院，这样翻译，是在美国中西部很好的一间这个基督教大学，教导新约的教授呢，他写的一本书，关于约翰一二三书的注释书。他在书里面讲到他自己啊，他的这个家里面的祖父祖母啊，受到基督教科学会的影响。基督教科学会是异端的，是美国的异端。他也讲到呢，在美国他在一间教会侍奉的时候呢，有传道人骗取钱财。这一位这个教授呢叫白吉博士，白吉博士呢他讲到他在英国读博士的时候，读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呢，有博士生也是有信仰偏差的。 所以呢，弟兄姊妹，不单是我们国家今天你说农村教会啊，很多人没有学问，所以有很多信仰上的偏差。有人说我是基督，或者是耶稣基督已经再来了，或者是什么世界末日了。不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农村会有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21世纪的美国也同样有这样的情形，在英国的神学院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谨慎。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这是24章第4节非常重要的。如果昨天你在这个时间听了讲道的话呢，卢文牧师讲到再来的主耶稣基督必定会再来。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耶稣基督安慰门徒，你们不要忧愁。是的，我们不忧愁，但是呢，我们却有所准备。你们要谨慎。好了，我们留意，到底谁是基督？到底有多少位基督？这个是我们看到第4节要留意的。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而第5节最后一句也说，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对不对？这个迷惑这个字眼呢，我们特别要留意，谨慎的分辨谁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他是救主，是那一位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到底他是谁？不要迷惑了。我查了一下圣经，做了一个查经，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迷惑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而每次出现的时候呢，它是怎么翻译的。那我们常说看圣经呢，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个翻译，同样一个字它有不同的翻译的话呢，你就更容易掌握它的意思，因为它的意思呢会比较这个宽广一些。尤其是同样的一个字有不同的几个翻译的时候，我们的中文圣经是翻译过来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那有的时候我们是参考英文圣经，但英文圣经也是翻译过来的。会日语的人呢，你可以参考日文圣经，但日文圣经也是可以翻译过来。当你参考的时候呢，你也能明白这个字词的意思。迷惑我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迷惑它还会有哪些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看，新约出现了37次。这37次呢，我当然不能够都给你读出来，有6种的情况。第一是走迷，迷惑翻译成走迷了路，走迷。马太福音18章12节13节，也翻译成失迷，丢失了的失。希伯来书5章2节，雅各书5章19节，也翻译成走岔了，走岔了，就是走迷走岔了。彼得后书2章15节。同样呢，在走路上呢，走迷走岔了或者失迷呢，还有一个翻译就是迷路了，迷路。彼得前书2章25节。那么在这第一方面呢，走路这方面呢，我也把希伯来书3章10节的翻译也放进去，是迷糊。迷惑跟迷糊其实是很相似的，不过迷糊呢有糊里糊涂的感觉，对不对？这是第一方面，在走道路上面呢，走失了，走迷了，走岔了，走迷糊了。迷惑这个字在第二方面的翻译呢，是漂流无定。希伯来书11章38节。漂流无定我们就明白了，没有方向的。世界不停的这个有变化，日子不停的改变。一年一年的过去，你的人生方向、你的信仰路向、你的信仰的对象是不是清楚肯定的呢？还是漂流无定的呢？这在希伯来书11章38节有这样的一个翻译。然后第三种翻译呢，是错了和看错，甚至有一个地方呢使用大错这两个字。马太福音22章29节，马可福音12章24节翻译成错了，雅各书1章16节翻译成看错，马可福音12章27节翻译成大错。所以迷惑跟错误、 肯定是有关系的。第四方面更可怕，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十五章三十三节呢，翻译成自欺，自己欺骗自己的意思。然后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翻译成欺哄，迷惑，有走迷，有漂流无定，有错了，有自欺和欺哄这样的意思。第五方面，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六节和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呢，翻译成引诱。而迷惑这个字呢，在约翰一书三章七节呢，翻译成诱惑，引诱和诱惑。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倒过来讲，或者借用讲，免得有人诱惑你们，免得有人引诱你们。而这个字翻译的最多的第六方面，就是我们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七节还有第五节的迷惑。在四节、五节、二十四节，二十四节你看那里又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么另外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七章、提多书三章、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都翻译成迷惑。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末日它本身不是可怕的，因为世界总是会结束，万物的结局近了。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留言板所说的，彼得后书三章提醒我们的。可是可怕的呢，是我们被迷惑，谁是耶稣基督这个问题不认识不清楚，被迷惑这件事情是可怕的。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希望听众朋友啊，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好好的听福音广播，福音广播广播了六十年了，你今天也有圣经了。在文革时候呢，我们没有圣经，那是1976年以后我们国家开始有圣经了。你要抓住圣经，好好听广播，好好看书，认识这一位再来的主。而再来的主再来之前呢，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迷惑了，不要突然间不工作了，不要放弃你的责任了，不要不上学了，不要对家庭不尽忠了，对夫妻啊、孩子啊、父母不孝顺了，不可以这样的，对不对？有位听众朋友来信，他这样说，国内目前流行一个异端，主要是在网上，名字叫做寻找迷失的羊，啊，你要小心。他说什么呢？他们主要的观点是一，认为现在的教会是圣经中所提到的巴比伦，需要从中逃离出来。逃离教会，这是错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教友人这样做。第二，认为蒙恩的人就不应该再称呼自己为罪人，蒙恩的罪人等等，不可再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自己。这是非常可怕的错误，错了，而且是大错。前面我说了，迷惑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也翻译成错了。他们这个寻找迷失的羊这个网站呢，网上还说的第三点呢，认为三位一体概念以及使徒信经都是人的遗传，不应该遵守，更多的观点可参照，他们有一个这个部落格等等。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告诉我们的，非常可怕，对不对？如果我读下去的话，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讲到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他们是追求圣灵充满呢，讲方言呢，他说当时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无知也跟着做了，祷告呢是按传道人这个弄好的祷告词照着祷告，为了追求圣灵充满方言，结果呢反而被邪灵充满，嘴里面呢叽里咕噜着摇头晃脑，自己不知道自己在祷告什么，心里就开始害怕不安恐惧等等。 这样在聚会祷告里面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没有秩序，没有安静，也没有圣经教导的那一种合理的神学的基础的用思想去判断的，这样的聚会多不多呢？我猜想听众朋友你所听到的可能比我更多。我们要小心，要真的是谨慎，免得有人迷惑。我们再看六节到八节，这里说什么呢？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在这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永远要想经文写下来了，它的读者是2000年以后的中国人吗？不，第一次的读者或者是首先的读者是当时马太写马太福音要给他们看的人。而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门徒听了以后他们的理解是什么？这是我们查考圣经常常要问的。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了一段话，那些门徒听了以后，他们一定是某个程度能够明白的。如果主耶稣的目的是不让他们明白的话呢，他一定是有他的用意，就是让他们过了一段时间，让他们提出问题。有的比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耶稣基督讲了比喻以后呢，要让门徒去想一想，花时间付代价去想了以后呢，诶，这件事情有深刻的印象，要自己发现，然后再回来问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再给他们解释。所以讲话一定是一个沟通。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四节到第八节，我又将第六节到第八节又读出来了，他应当怎么样理解？我们看在2000年前巴勒斯坦当时的情况，这是公元后大约30年左右的时候，而当时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他们是受罗马帝国统治的。当代的一位犹太历史家约瑟夫，他写了一本著作叫《犹太战争》，这本书呢翻译成中文在我们国家有卖的，在内地可以买到的。他记录了一场战争，讲到呢耶路撒冷被毁，还有这个圣殿被毁的这个当时可怕的情况。那我们知道那是公元后70年之前开始发生的犹太战争。好了，我们看一下这段历史，然后帮助我们理解马太福音24章当时的那个情况。约瑟夫的犹太战争里面这样说，饥荒越来越蔓延扩展，吞灭了整个房子，整个家庭的人口，楼上的房间充满了饥饿垂死的妇女和孩童，城里的小巷堆满了老年人的尸体，孩童与青年人如同影子一般的在街市上游荡，大家都因饥饿而浮肿，人们随时都可能倒地死亡。犹太战争这本书另外一段说，当罗马人到屋子里来掠夺战利品的时候，他们发现全家都是死人，楼上充满了尸体，他们站在那里吓得呆住了，什么东西也没有碰就走开了。弟兄姊妹，这是公元后70年的犹太战争，当然这个战争打了一段时间，所以是从60多年开始一直发展过来。等一下我再给你看两处圣经经文，你就会明白当时耶稣基督讲圣殿被毁，门徒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个时代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的。犹太战争这一次，罗马大军围困耶路撒冷，犹太人被掳的，被掳为奴的记载的是97000人，这没有圣经的记载，这是历史讲犹太历史当时死亡的呢有110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大了，不过至少你知道当代有历史是这样记载的，被掳九万七千人，死亡110万人。 而你知道吧，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披露了那个时代犹太人常常是叛乱、造反，有这样的不安的情况，什么民攻打民啊等这样的情况是有的。最明显的例子，你参考《使徒行传》5:36。5:36，他们就讲他们之前，他说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大约有400，他被杀以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有这样搞这个叫什么搞示威搞乱子的。那么还有埃及人领袖跟4000人，这个新闻就更大了。使徒行传也有记载，那是21:38。使徒行传21:38，37:38，我读给你听。使徒行传21:37-38，将要带他进营楼，就是把保罗带到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然后千夫长说：“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那这21:38很重要，因为千夫长以为保罗是新闻里面他听说的从前作乱带领了4000个人往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而这个事件呢，在约瑟夫的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有记载。约瑟夫的记载呢，说当时有30000人随从一个埃及人。莫非是从前作乱？我们以为从前作乱是几百年前呢，是几十年前呢，就是保罗当代都甚至以为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有他的这个混乱的事件，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样的风声不断，但是耶稣基督说总不要惊慌。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惊慌，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谨慎，而且要预备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装备自己，以致我们能够在混乱的时代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今天我给你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再会。
良友圣经学院宗旨，
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